啊，所以七八月初也是好伤好伤啊，可能要讲个不知道五年了啊，不，就是恩待啊，看我们能不能啊比较积极的完成啊这卷书，当然它是很宝贵的，我想你们在小组查经当中也查过啊，我想大家应该蛮熟悉的。OK， 好，今天我们就从前面开始看，我们打开第一章。这是我破纪录的一次啊，我今天就讲一到三节啊，很难想象，我通常不是讲很长的吗？你要我讲很长可以啊，不过内容很多啊，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重点就在前面两章啊，然后后面就是他的一个，可以说他的一个前面他是重点，后面他就是他的一个argument， 怎么讲，就是他在表达在论证的啊，所以你把第一第二章看清楚，你就抓到整卷书的重点，连后面你就常常能够知道一些的经文它本来的意思，可能很像我们一般现在人讲话的方式，但它的确不是，因为它的重点在一二章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看前面的第一个大重点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在读之前我可能要介绍一点点它的背景啊，您有听过是吗？希伯来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者叫做希伯来啊，是通常啊名字在前面的，马太福音作者叫马太，路加希伯来书的作者叫希伯来，不对，希伯来不是人啊，对啊，希伯来作者没有人知道，不想猜测很多了啊，保罗有人猜是格利棉，有人猜是阿波罗啊，很多啊，有人说是提摩太，但比较不可能，因为后面提到提摩太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呢，这作者不详的确不是一个大问题啊，因为这卷书在教会历史里头从一开始就有了啊。第二个重点就是呢，这卷书一般上它的对象就是写给谁是比较多人能够认同的啊，作者就大家各有各的说法，但是他的写给谁呢大概还是比较一样啊。 OK， 我就跟你们说了啊，如果你看过解经书他大概是这样说的，我读给你听，就是他是写给当时一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就是他本来是犹太人，他是犹太教的，后来他信了耶稣，他就做了基督徒啊，他们在外邦的教会当中啊，他们敬拜神，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迫害就开始从耶路撒冷就传到外邦了，你们也知道对不对，公元大概一百年之后，这个保罗的年代已经被迫害了啊，但是保罗被犹太人迫害还是局部的，因为保罗有时跑到一些地方是没有问题的啊，犹太人没有追过去，但是呢这个迫害没有停下来啊，他一直扩大啊，到最后呢他是到巅峰的时候啊，三百年的时候呢是罗马人破坏教会，就是犹太人开始破坏教会，后来慢慢的是变成是罗马人 破坏教会就严重了，因为它是整个帝国性的啊，但它的破坏的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罗马王可能就是发疯了啊，他说我是神，所以呢你们拜自己的神可以，但是也要拜我啊，这样惨了，犹太人不肯，基督徒也更不肯啊，当然后来犹太人是被免了，但基督徒就不行啊，所以大量的杀基督徒那段时间是有啊。好了，不多说，回来了，所以多数人说这卷书大概就写在那个年代，就是当时呢很多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开始在想啊，信耶稣真惨啊，本来好好的啊，现在信耶稣要给人家破坏了，不然我们回老家去，我们回到犹太教去吧，犹太教没事啊，你看好好的，是啊，罗马人没有要求犹太教，但犹太教也不会破坏犹太教啊，所以就变成是基督教站在一个很弱的一个地位上啊，他被罗马人看为是异端，是邪教，连他被犹太人看为是叛徒，所以是一个很弱的，就是很低的一个地位，所以他们开始就觉得不如我们回到我们熟悉的信仰了啊，就是我们以前反正耶和华上帝也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我们不一定要信耶稣，我们继续去献祭，我们守律法也可以吧？那、啊、 所以有一些人开始摇动了，就觉得不然我们就走。所以这个作者就写希伯来书，就开始劝他们啊，就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的确是律法的高峰，耶稣基督来了就成全了律法，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就开倒车了，没有意思了。犹太教本身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凡是犹太教徒到了耶稣来，他们就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等耶稣的嘛。而已经做的基督徒在跑，犹太教就没有了，里面是空的，里面的都是预表，实体已经到了啊。所以整卷书的重点一直在讲这个，讲到耶稣基督是实现旧约一切所预表的。第二，这卷书除了劝导啊，而且又警告。所以希伯来书是出名骂人的，这样你们查过啊，有时读起来都怕怕的，因为他就说你这样你就下地狱，哇，那些哇读得很不舒服，所以有的人就跳过去了啊。但我绝对喜欢那些经文，所以你放心，我一定会讲，开玩笑，就是说那些经文其实是很重要啊。他也警戒他们，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叛教，就当时就说信了耶稣基督又跑回犹太教，他们当时的名词叫叛教了啊。Apostle 就是你做这个叛教者的话呢，你的后果就是严重的，意思说你就等于失去了永生啊。到时我再有机会再跟你们讲什么叫叛教了，现在讲可能有点太早，到时有一个 context 我们再讲。不过当时教会开始的时候的确很重视这一点啊，不是说你离开了基督教大家就跟你反目成仇啊，就控告你下地狱，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如果你已经领受了恩典，你已经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了，但你又开始又能够就是公开的否认耶稣不是神的话呢，你毕竟在证明你自己是不得救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得救了，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吃进去了，但是刚刚好要到你的喉咙你又把它吐出来。人家说还有什么方法啊？可以打针啊，可能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注射进去，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那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但是又用脚践踏上帝儿子的宝血的人呢，他们是没有恩典的啊。所以可怕的不是那些不在教会里面的人，可怕的是那些长期在教会里面的人还不信耶稣的人。可能说谁？我没有讲你吗？我明白我意思吗？在外面的人，他们是那些还不认识上帝，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可能有机会恩典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会接受，因为上帝预备他的心。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三四十年在教会里面，他天天听到，天天看圣经，天天参与各样的好处啊，就是各样教会的好处，我说的就是听到的好处啊，领受恩典的好处，但是这一切都不打动他的心，他一直在装。其实你知道他越装就越证明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得救的啊，他可能装到最后一天啊，但是他没有办法信，他就是没有办法信啊。我们早上在查经也就谈到这一点了，是不是有人因为洗了礼啊，是不是因为有人吃了圣餐他就是基督徒？我说基督徒一定会洗礼跟吃圣餐，但吃圣餐跟洗礼不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上帝的恩典不被洗礼跟圣餐绑着，上帝没有给我们辖制，也没有给我们绑架。今天我们圣餐了，我们把神绑架在这里，不准走，因为我举行圣餐，你必须在。不会的，因为领受的人如果不真心的话呢，刚才圣经说，你们就吃喝自己的罪吧，对吧？但是有的人真的有信心，他就吃喝了上帝的恩典，但是不信的人就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同时是两种情况的。上帝的恩典，这不是我说的啊，那个奥古斯丁说上帝的恩典不会被人绑架，你没有办法威胁他的，我要赎金100万，你的圣旨在我这里，没有的，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再迷信这些外在的东西啊。好了，我讲太多了，应该讲回来这里，就是当时就叛教了啊，他们想回去，连写了来吓他们，来骂他们。好了，你听了你觉得这个背景不错对不对？你想用啊，好了，你想用是你的选择啊，我不用了啊。但你说为什么我不用，我也跟你讲，因为这是你在书上几乎任何一本都这样讲的。Okay? 但有一个你在用这些背景的时候，你要先头脑要有一个底线啊，就是第一个底线就是我们这样子讲 就是他们当时遇到苦难想叛教的这个讲法呢，是现代的讲法啊。我们有一点把它现代化啊，把圣经现代化，把每一卷书讲成是一种的目的。希伯来书是给叛教人看的，加拉太书是给出信看的啊，彼得前书是给生病的人看的。罗马书你要不要这样讲？所以今天说啊，牧师我是什么啊？牧师说啊，你啊，你是大概出信的，你就看 A、B 跟 C 就好了。嗯，圣经是这样的吗？你说我没有这样讲啊。你有这？如果我说你走太远，你会变成这样。如果你很重视每一卷书的目的跟应用，当然应该要有，但是不能够太过重视，因为你太过重视呢，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局限的一个范畴。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用的确是公元后的一百年的基督教，它就跟你现在有一个距离了，所以好像它跟你不是很大的关系，因为你没有要叛教，所以你不用看，我也不用讲，因为你们谁要叛教吗？要叛教来勾我再给你看希伯来书啊，继续想爱耶稣的去看啊，雅各啊，听迦南讲雅各，雅各讲耶稣爱嘛啊，去看啊，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特点很好啊，它就是让你不大知道它的背景，因为它不知道作者，你就很难知道它在哪一个年代，你可以猜啦啊，所以就让你知道其实圣经很多时候是有应用有历史，但是呢它更加重要的是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应用，上帝的真理是永世性的。所以你今天要换一个态度来看啊，你比如说我是叛教的时候我看希伯来书，你要说希伯来书的重点是提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切的答案，一切应许的实现，一切最美好的最美好。 OK， 我告诉你希伯来书是美的不得了，不是因为它的文字啊，它是一直在高举的耶稣基督的位格救赎各样啊。你看完希伯来书其实你只有更爱耶稣的啊，当然是对的。 OK， 所以这一点呢不是当时叛教的人应该知道的，是世世代代你跟我现在都应该要知道的啊。所以希伯来书的重点应该留在那里啊，而不是被他的背景所局限下来，可以吗？我说我这介绍这么长，不是很长啊，还好。OK， 啊，所以你如果 get 到的话，我们就开始看第一章了啊。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能会再回来啊。好，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我请大家如果翻到的话，跟我一起念好吗？来，一二三，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可以了。第一跟第二的啊，好，第一跟第二其实它很重要了啊，因为它开始的引言呢，这前面两节、三节是引言了，就已经讲出了它整卷书的一个主要的中心点跟目的哈。它第一个字说古时啊，神既在古时，古时。表示什么？古时表示他们要想起上帝在旧约对他们的列祖所说过的话啊，就意思说这个作者要讲的东西不是他当时发明的哦，我今天发现了有一个神叫耶稣，不是，哎，他说我所说的现在要跟你们讲的一些东西呢，是古时，就是很久以前一直以来上帝借着先知跟我们祖先讲，跟我们祖先应许的那一个，所以是有根据的啊，可以吗？啊，连这一节第一节跟第二节他举出了三种，最少有三个对比啊。第一个对比就是基督跟旧约先知的对比， OK， 基督是最后的先知，唯一的先知，最大的先知，旧约的先知啊，是以基督为他的一个本分的啊，就是说他们是先知是因为他们是以基督的先知的这个 office 啊，这个职分啊，而成为先知的。OK， 第二个对比呢，是我们跟列祖；第三个对比呢，是上帝对列祖的晓谕，跟今天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启示。啊，这就在这两节而已了啊，就讲出这三个对比啊。我样样来啊，你 给我一点耐心啊，我讲完了。第一个就是它的对比是基督与旧约啦，那刚才我前面已经说了啊，就是在旧约里头，上帝是借着先知讲话，但是到了新约，上帝自己，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了，他自己将上帝的光、上帝的道向人彰显，所以当然是比较高了哈，不是比较，他高很多了啊。意思说，旧约是上帝借着先知向百姓讲话，到了新约呢，是上帝自己到人的当中，将他的道向人彰显啊，不再是借着先知了。所以第二个是比第一个更高。第二点啊，第二个对比，刚才我说的是我们跟列祖哈，刚才说了列祖他们是在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的变化的状况之下，他们去领受启示的啊，就是先知跟他们讲，然后来先知另外一个先知再跟他们讲。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啊，我们今天领受的是耶稣基督最终也是最高最后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是站在比旧约的人更有利，当然不是更高了，我们是更有 advantage， 我们更优势的地位，因为我们领受的是那个最高峰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跟我们说的。第三个对比，刚刚我说了，旧约是多方多次，新约是一次啊，什么意思呢？在旧约，上帝用很多的方式在进展式的跟他们说话，就表示旧约的启示是还没有达到完整的，不是说不对啊，而是说它还没有 complete。 意思说如果一个东西如果它是完整的话，它就应该停下来，但是旧约的上帝的启示是一直进行的，他接着一个先知讲完之后，第二个先知再继续讲，等下一个又继续讲，所以表示说他还没有到最后，上帝还在，你可以说还在启示的过程啊，对人启示的过程，所以叫做多方多次，就是各种方式各种时候向这个列祖来启示上帝自己。但到新约呢，他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这里有两个字啦，一个字叫做末世，一个字叫做儿子晓谕。那你说这晓谕跟前面晓谕中文是一个字而已，同样一个字，但你看英文或是看德语，你看到那个字呢不一样，第一个跟列祖的那个晓谕是一个 past tense， 是一个已经过去式的 OK。 第二个晓谕呢，对我们那个晓谕呢，那个是一个完成式的 has spoken 啊， has spoken 就表示说讲完了，连过去式的就表示说以前讲过，不表示讲完了还在讲啊。但是到了第二节说的，他儿子就是借着耶稣已经讲完了啊，中文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有两个字，就让我们今天领受启示的人比旧约的人更加优势，是因为我们领受的是最后一个也是完整的那一个，可以吗？啊，我再讲一次啊，那两个字，一个字叫做末世，末世就叫 last time。不是你警告你，你在坏蛋，最后一次我就打你了。Last time 不是这个 last time， 这个 last time 就是说 end time， 就是中文叫末世也是很好了，但他常给你误解，以为是世界末日啊。末世不是世界末日啊，末世是指到怎么讲啊？最后一个时段，好像你。啊，好像我每次坐火车来嘛，我每次坐火车来，最后一站是阿扰，可以去探了嘛，蔡伯伯阿扰，然后呢，然后他就报告了，下一站是朱瑞啊，什么霍夫班或啊什么，就火车站啊 ，HB 啊，然后呢就讲，但其实呢，好长啊，每次讲他说几分钟之后，我每次不管他，还在写东西，因为我知道一定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呢，我知道只要火车一停呢，就是下车。你懂我意思吗？我前面我蛮放心的，我可以在那里睡觉啊，只要什么什么什么伊拉东雷吧，总是你们的城市几个我是会背了，因为每次都一样啊啊什么那下跳啊什么 OK， 我听到这我就知道啊，那些在后面还有几站呢，所以我也不管啊。但是只要我一听到 R， 我知道呢 OK， 在他再停 我一定要下车，因为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你们懂我意思吗？圣经这个意思就末世就是这样。那末世就是呢，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来了，就是到最后时啊，他做完为我们死，他升天之后，后面这段时间就叫末世。你说那么久啊？对啊，已经过了两千，可能还有几个两千，我不懂啊。总之，就整个段都叫末世。为什么？因为下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没有阿扰了，已经阿扰了，要入那个下车了，所以这段时间不一定是世界末日啊。我们看电影，它可以是很长很长，但是呢，对于我们信仰来说呢，这是最后一站，最后一段的最后一站啊。OK， 所以回到这里呢，这个作者他就用这个字的，他说末世，上帝在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义呢，末世这字就讲到他是。我们到了最后一段，所以上帝的话讲完了 ，OK， 已经完成了。我们所以用这个字，小一就是 has spoken， 就讲啊，把它 complete 了啊，内容各样已经完成了。哎，有时这个不讲清楚，大家可能会以为说哦，耶稣基督讲一切话啊，耶稣基督写圣经，但其实耶稣没有写过圣经啊，那你就会觉得到底这里说讲完是指什么？因为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开始写圣经，对吗？所以如果严格你说只有耶稣是最高启示的话，那门徒就不应该再写嘛，因为门徒在耶稣之后了，门徒应该在耶稣在的时候写。耶稣改一下有没有错？没有，耶稣没写过一本书啊。如果耶稣写过一本书，我看大家都拿来拜了那本书。还有感觉啊，你们都天天讲主导文的了，对吗？我当然也可以了，但是你知道耶稣没有写过任何东西，对，当然没有写，没有流传下来了。但是圣经的确是耶稣之后的人写，但这里圣经说耶稣是最后的启示，为什么他之后的人还可以继续写圣经呢？啊，这个就是要你讲清楚的啊。如果你不讲清楚，你这样带过去呢，可能有一天人家会回来挑战你啊，就是说到底你讲的末世跟启示，你的那个范围是什么？是文字，是成书的范围，还是内容的范围啊？其实我们更应该用一个更高的眼光来看啊。这里说的最后跟完成呢，是指到内容的本身。我再讲一次啊，你可能我讲不清楚，今天精神不好。好，再讲一次，就是说整个启示的中心点是耶稣，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启示的内容跟目的，所以我们说他就是最后的。后面的人继续写书写圣经啊，摩西嘛啊，他们只能够写谁啊？他们只是写耶稣，所以他们不能再写别的，因为没有启示了。你们应该到这个 point 吗？虽然上帝继续摩西彼得保罗写圣经，但是保罗彼得写圣经的时候，他们是写谁啊？他们是写耶稣，因为上帝没有其他的启示，启示的本身就是耶稣而已。所以我们说完整的意思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年代。你一讲年代你就很麻烦了，圣经是大概是公元90年100年才成书的嘛，新约，对吧？耶稣我们说他33大概了啊，前后4年就离开了，后面的书都不算了吗？不算。你们明白我意思吗？第一代的见证人过去之后呢，我们承认没有再有末世，因为这些使徒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他们第一代的见证人约翰最后一个离开之后，圣经的整个成书就完成了，就不再有了，这是我们的信仰。 OK， 但是你不能用这些圣经来讲时间啊，你一讲会有困难的啊。你要讲的是内容啊。等一下我再稍微发挥一点点啊，不过我现在先让你get到这三个对比，就是我们耶稣跟旧约先知的对比，我们跟列祖的对比，跟上帝对先知的末世，跟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启示的对比啊。怎么样比起来呢？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旧约新约跟我们现在一样啊，我们都站在一个更加优势的地位啊，不是因为我们厉害啊，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给我们更大啊，以致我们好像 已经承继了那个最高的，也是最后的，也是最完整的一个启示，可以吗？啊，好了，我讲一点点应用啊，因为这的确会产生问题，就是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突然走过来说啊，上帝跟我讲话，或者说上帝漠视我昨天啊，有的人祷告也会这样说啊，神啊，求你今天向我们每个人启示，启示你自己给我们知道。哎，啊，有的人听到，可能没听到，但有的人听到呢，就有点提防，哎，这个人有问题啊，这样讲话有问题，对吧？啊，我们有时候听到人家讲启示这个字，我们就有点觉得他可能是极端啊，可能是异端，也就开始给他扣帽子了。哎，这个人要小心他，什么派什么派什么派。好了，我可能你讲的对啊，但是在你给人家扣帽子之前呢，你自己有没有搞清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一听到人家讲启示，上帝昨天晚上启示我，你对这个启示这个字你有什么认识？还是你只要听到这个字你就拒绝，好像福音派的人一听到圣灵就说啊，不能不能讲，谁说的啊？就一听到圣灵就说人家是灵恩派，不一定，因为你不认识嘛，你认识的人知道不一定啊。但有的人乱讲的确是，但不一定。 OK， 好了，启示 Revelation 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上帝按照自己的主权，自己的主权啊，不是人求回来的，是上帝自己的心愿，他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啊，他的主权向人彰显他自己的心意，自己跟自己的心意啊，借着他的话跟他的作为啊。我再讲一次啊，启示这个字很大的 ，revelation 就是 review， 就是把自己彰显出来。但上帝把自己彰显出来的时候呢，不是因为我们去发掘他，是他愿意的。如果他不愿意，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上帝是谁，这叫启示。OK， 而且当他在告诉我们他是谁的时候呢，他是借着他的话，话，圣经。OK， 不是梦啊，话，再借着他的作为，意思说上帝讲话，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连之后他就做了，连你看到他做事的时候，你知道哦，他讲过，这个是他的作为。上帝不是先做事了，才说啊，哎，那个是我的啊，这个通常是那些所谓现代先知啊，地震完了说，我五年前就讲过了啊，有一个说我七年前就讲过了，哎，那打风说哦，我三天前就说过了。啊，这个是后来才算账的。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用他的话在先，所以上帝说我要救你们，他在时间里面就让你经历救恩。上帝说我要赐给你们永生，他在时间里面就成全给我们永生。啊，所以他的动作是在他的话语之后，这叫启示。好了，如果你明白这个意思的话呢，你看回来，从旧约开始，上帝就开始向人启示。你看创世纪就是 OK， 上帝就一直用话跟亚当跟亚伯拉罕跟各个先知啊人说他是谁，上帝讲他自己是谁，当上帝讲的时候人就知道他是谁了，所以这叫做启示嘛。好，你知道每一个启示的内容呢都跟一样事情有关系的，是谁啊？跟基督有关系，跟弥赛亚有关系。为什么一定要跟弥赛亚有关系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你再听一次啊！你说，如果今天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宝贝，好吧？你跑来苏黎世读书 ，OK？ 你面对几个问题？第一呢，你成绩不好；第二，你的房东很潮；第三啊，你的车子很旧；第四呢，你常常有你的胃出血。哇，对不起啊，你说是谁？我随便举例的啊。好了，四样东西，你是你爸妈的宝贝啊。好了，你说你爸妈如果能够做一件事的时候，他要帮你第几样？修你那辆破车。我想正常你也知道是应该是你的身体，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觉得我们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够有钱，我们不够漂亮，我们不够年轻，我们不够人家本事。上帝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第四个，我们是罪人，我们死定了。因为其他的东西上帝是普遍给任何人的，你知道吗？不会是基督徒才找到工的，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只要尽他的本分，上帝很多时候好像耶稣说连鸟啊都有的吃，人岂不比鸟还重要吗？上帝还不看顾你吗？看顾的。 很多时候不一定只是在教会里面信耶稣的人，上帝去解决你的破车大法那些问题，不是。上帝看到我们的问题是罪，所以自古以来从旧约开始，当人一犯罪，上帝的启示内容就是一个罢了，一个重心，无论怎么讲都是一个重心，就是弥赛亚，就是中保 OK， 跟中保要成全的救赎。所以透过很多方法，先祭啊什么，其实都在讲这个事情，可以吗？ OK， 我是快讲啊，然后没时间慢慢跟你勾出那些启示。但是你看旧约，你稍微看过，通常也上帝讲话都是要讲说啊，我要惩罚你们，但是有一天我要救你们，我要让你们的罪被洗掉，我要让你们怎样怎么怎么，其实都一直在讲救恩的，在讲救恩。好，好，如果你同意我的话呢，你就可以说，从古时一开始呢，上帝的启示就是在讲救恩。好了，你看到了新约，上帝来了，救恩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启示的高峰就完结了嘛？完结就是完整了，它不是停，它是够了，因为一直讲的那个东西到了，对吗？对吗？你现在觉得很能够接受了啊？但是你知道一般人呢，把启示看为是一些生活性的东西，这才是困难。因为时间一久，可能开始的教会人是知道什么叫启示的啊。那时间一久呢，我们一开始会把启示理解成为一些生活性的东西，好像我的工作啦、家庭啦、健康啦、安慰啦。我们常说哦，上帝启示我啊，要我去某某地方做工。你可能没有听过这种用语，还是很多人还在讲啊。上帝启示我要你嫁给我，是吧？有哪个人这样坏吗？啊，你可以去找牧师，这个人绝对是骗你的啊！你上帝不可以的。啊，你看用这些字其实都有问题。应该他指的其实不是启示，他是指的是圣灵的感动啊，或是圣灵的引导。OK， 所以我不多说了，我就给你两个结论啊，就是来解释、来总结这句话，就是第一，你可以劝那个人不要用启示这个字。啊，你告诉他，因为如果你随便用启示这个字呢，你同时候你就在否定耶稣是那个最后的。你虽然有这个意思，但是你一讲启示呢，就表示说前面上帝讲的东西还没完，因为他到现在还继续跟你讲，意思说耶稣不是那个最后的，原来现在还在讲，所以就变成你无意中无意识里头你已经否定了耶稣是上帝预备的救恩，你们这样大罪啊。哦，这是圣经的话。OK，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要很严肃的对待啊。你如果随便否，就是随便加添启示的内容，就表示说耶稣基督不是好像回教这样啊，他们的启示是可以跑到穆罕默德身上的，所以呢他们很明显就否定了耶稣是那个最终的，对吗？他们说耶稣只是其中一个先知而已降下来，我们不承认，我们说耶稣就是一切启示的高峰，因为一直都在讲他来了就停了，所以不要用这个字跟他讲。第二个，如果是圣灵感动你、圣灵引导你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常常 要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的，就是其实圣灵主要的工作是叫我们想起、叫我们听见耶稣的话。意思说你说啊，昨天圣灵啊感动我，昨天圣灵引导我，其实它不是一种新鲜的做法，因为圣灵本来的工作就是启示嘛啊，所以圣灵本来的工作就是指向耶稣，这是上帝的心意来的，一直以来就是耶稣一直叫我们指向基督，指向基督，所以圣灵来也是叫基督徒指向基督，不要忘记指向基督，一样的。所以圣灵如果跟你说话啊，就是说今晚上不要煮饭了啊，去别样馆吃，不会的，那个一定是你的儿子不是跟你说的，不是圣灵。因为圣灵如果跟你说话呢，他一定是告诉你回到耶稣那里，因为耶稣就是那个最终的嘛，耶稣就是那个一切，你明白我意思吗？耶稣有多大你知道吗？他就是一切。你不把耶稣高举，你不要做基督教了，算了，我们去拜上帝好不好？来拜上帝。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不是拜一个自由神啊，一个 我们是拜一个看得见的，为我们道成肉身的基督本身啊。所以回来这里啦，圣灵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引到基督面前。如果你相信你自己是在耶稣里面的一个人，毕竟你生活有不同的需要，但是你会知道他们不再那么重要。你想看看啊，如果你是耶稣的身体，你的路不再是你的路了，因为你是一个身体，你看你是肢体哦，你是一个肢体，所以你走什么路是耶稣走什么路，不再是你自己。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他的身体要走那里，但是他腿说我不喜欢，他腿走过去那里会吗？如果他腿能够自己走开，就表示这个腿不是他的。你做基督徒不可能还在跟耶稣强调说我有一个梦想啊，我要做什么四川的老板啊，什么我不懂啊，你要做什么什么，我要做什么大学的什么，这些你信了主之后已经不重要了，绝对不重要。你重要的是因为你要考虑的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主耶稣走什么路你就走什么路。所以所谓的梦想很多时候过大的被提倡啊，在教会里面就变成好像基督徒是利用信仰来达到个人的生活目标。 OK 好了，讲回来了啊，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 get 到这一点了。这作者一直要提高当时犹太基督徒对耶稣基督 的一个信仰，就是他们把耶稣基督没有就贬低了，没有把它放在该放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作者一直告诉他们说，不是的，耶稣基督就是一切启示的高峰，上帝就要我们到那里，而且圣灵一直都感动信他的人回到他那里去，认识他，听他的话，顺服他。他是基督啊！我不是贬低圣灵，没有必要。你看圣经，圣灵就是基督的灵，所以圣灵跟基督不会打架的，因为他是基督的灵，所以很自然圣灵就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啊。好了，我是不是过重了？对，我过重了，对不对？好，我快点讲，我现在还在第一节啊。来，我们看第二节啊，第二节我结束它啊。第二节他说，又除了耶稣是那个一切的高峰之外呢，他点出他是那个一早就被立为承受万有，又是创造世界的那一位啊。那这里开始讲述为什么耶稣那样重要，为什么基督那么重要，因为他是上帝在我们当中怎么说呢啊，指定承受一切的啊。用这个承受这个字呢，有一点让你想起亚当啊。亚当本来是被造承受上帝创造的一切，对不对？他是第一个人嘛。但是我们知道在亚当里面我们失去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成为所谓啊圣经用的第二个亚当，他让我们重新得到亚当所失去的。所以这里用承受就表示了我们必须在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神本来为我们预备的，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个承载者，什么都在他那里。上帝本来就是这样，他不是我们也是把神想成是一种命运啊，他就在啊某一棵树下面埋一条黄金啊，在某一棵树上面藏一粒钻石啊，你们去找啦，去找啊，找到就是你的。所以很多人觉得生命是闯出来的，因为他乱挖嘛，啊，挖到一条黄金，哦，很命运很好。你人生不是随便挖黄金的 ，OK， 一切的福分恩典都在那个承继者的身上，就是耶稣。而且这里还强调耶稣不单是承继者，他是创造世界的。那这个创造世界特别强调的是神啊，啊，因为他创造就表示他不是被造的，他是永远存在啊。所以基督是神，而且基督是这承继者，就好像有点已经暗示我们了，他是人啊，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啊。所以强调他的神性，也强调他成为人做我们的中保的这个位分啊。就一节一个小节啊，就讲述这两点。好，我快点了，到了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两句话呢也是很重要哈。你说我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对了，随便了。总之我告诉你很重要，是因为他每一句话都不是随便 quote 的啊，他是啊有一个神学背景在背后啊，他要表达基督的某一种性，一种特性啊。所以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呢， 是要表现出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啊，神的荣耀这个字啊 ，the glory of God 本来是看不见的，上帝荣耀是看不见的，对不对？摩西说我要看，对吗？上帝有给他看吗？上帝给他看到上帝的，来考你们旧约啊，你们忘了？摩西跟神说给我看你的荣耀，上帝说什么？不行啊！上帝过去的时候让他看见上帝的背啊，没有影啊，背吧啊。但你说哦，看到背也好啊。摩西，上帝几尺啊？六尺高，不高，四尺半。不是那个背，你知道希伯来文的背就表示说没有看见，看见一个，就是本来看是要看的面。但是看到背就表示他看到，摩西看到的是一个表征，但是不是上帝自己。就上帝不让摩西看，不是上帝吝啬害羞，而是摩西不能承受，他会死的啊！因为神的荣耀是极大的，所以这里说神的荣耀不能看见的，因为他是不可见的。第二个字，神的本相本体也是不能看的，因为上帝的本体也是属灵的，看不见的。但是他说今天神的荣耀可以看见，为什么？因为基督把他好像光辉啊，不知道怎么翻啊，他的原文是 radiant， 就是他的射线，那很亮的东西呢，我们如果能够看得见，不是看到那太阳，你不能这样子看的啊，你是能够看到太阳的 radiant， 对吗？它照下来，哦，啊有灯，但我不会去盯它了，因为很刺眼，我就看到这个，这是它的射线。OK， 他第二个字，神的本相看不见的，但是基督呢是他的真相，真相英文叫 image， 但是更古的文呢叫做imprint 就是好像 stamp 这样，好像盖章这样，好像有一个，你们看过一些章，你们看过吗？拿起来，它的字是反的，对不对？你根本读不了什么谁的名，但是你要知道，你就盖一下嘛，它就完整，盖出来的跟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好像它彰显了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比喻啦，你不要说耶稣是盖章啊，我没有这样讲啊，我说这个用词呢，就好像告诉你说基督很特别，他是神，所以他才能够代表神，但是他又是有物质性的，因为他有人性嘛，所以他可以将不可见的神向人来彰显，好像约翰福音说的 OK， 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所以为什么耶稣那么重要？第一，他是一切启示的高峰；第二，为什么耶稣那么重要？因为他是上帝，他是创造者，加上他是唯一可以彰显上帝的。你今天要信神吗？你说我要信啊，我信你们基督教神很好，你搞错了，没有耶稣就没有上帝了。所以如果你今天的门是走错了，你说我是信耶和华，你知道吗？这是抽象的，除非你借着基督，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讲的。所以为什么基督教我们那么没落？那前几天我在看那个，你们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啊，这个礼拜不是教宗被选出来，对不对？
嗯。
啊、哦，你们知道啊？你们瑞士紧张吗？不紧张啦，因为他请你们的兵嘛，所以你们瞎治他，开玩笑。好啦，他选啦，我们其实基督教也有点担心啊，因为我们怕天主教选一些新派的人，后来就会让天，因为今天天主教虽然我们教义不同啊，但最早他们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去抵挡一些道德问题，对不对？天主教很反对同性恋，反对各样各样这些就是败坏的事。所以基督教本身根本都站不住脚，你看我们基督徒，我们反根本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合一的观念啊，各教会有各的讲法，虽然我们都反，但是我们都反不同的东西。那天主教就比较容易，他们有一个观念，他们教宗怎么说，他们全世界1.2 billion 怎么讲啊，12亿的天主教徒就投反对票，他们不管国家，然后就投反对票。 OK， 所以他形成一个势力，我们有时候哈帮忙一下哈，就是反对，但是我们担心就是新的教宗出来是不是走新派的，因为天主教也有新派的人，他们开始觉得哎呀不用紧了啊，什么都妥协了，我说特别同性恋各样他们都妥协，所以我们担心 但还好啊，选出来一个教宗是比较保守的，对吗？你们知道啊、哦，他是耶稣会的人。但后来多听他讲到几次呢，又开始有点担心。为什么？他是一个保守的人，但是他是走社会路线的人。他开始提倡教会要成为穷人的教会。你们知道吗？有没有听？你们可能不管了，要管啊，这个是你的年代啊。我告诉你，以后你如果在瑞士，你要维护什么道德观？真的，你指望基督徒？你算了，基督徒你去银行找了，可能找不到他们。我们基督教就是这种事情做得特别差，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没有把基督看为重点，我们好像都已经在敬拜敬拜敬拜，但每次我们的敬拜好像是 enjoy 自己的，多不可怜哦！好像我们基督徒是苦闷的不得了，一个礼拜很苦，来到教会大喊大叫，这样很高兴。还是没有的吃，哇！我的接完点心，哇，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我们这样 ridiculous 呢？我们好像不知道我们有一个中心点。少少的天主教，你说他们还跟玛利亚祷告，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对，但是我在做我录音啦，人家会诽谤我。我算了，我没有说我们要做天主教徒啊，听到了啊？我只是说，他们在这条线上面呢，他们帮了我们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要关心他们的立场，而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他们的人 ，OK？ 但是你们，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反省，我们本来是那个有利的，因为我们信耶稣的嘛，我们真信的嘛。但为什么我们反而在一些课题、社会道德课题，你说在一些贪污啊，或是一些奢侈啊、一些浪费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没有立场的，对不对？天主教很多的教堂，除了美国啊。你说阿根廷这些，他们是责备教会里面那些贪婪的富人啊，就是那些可能啊，他们欺压穷人啊，教会骂他们啊，教会骂这些人浪费啊，奢侈骂。OK， 我们教会有骂吗？啊，不讲后起了啊。我说你去看美国，不会骂的。你有钱哦，神祝福你，一定是神祝福你，对不对？台北的富翁。盖教堂嘛，拼命盖，因为神祝福你。你想一下，那个厂在那里？可能是在深圳啊，可能都是同工啊，真的是同工，不是我们组内同工，是同工啊。OK， 欺压很多的，你想想看，为什么教会不敢？好像我们没有了一个标准，人家还有哈。当然，我不要多讲，根本讲不完，到最后。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我们是很宝贵的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重点。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至宝，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你要认识他，你不是只是口里说我相信他，你要认识他是宝贝，你要去发掘他，你要去拥有他。OK， 再允许我五分钟，我讲完他哈。好 ，OK， 讲完他，连下一句话，他说耶稣是那个将不可见的向我们彰显哈。虽然看起来有点好像在说他跟父是一样，但是这里用了两个位格，这以后我再跟你们谈啊，就是三位一体的问题啊。不过这里基本上没有特别的 problem 啊，他是分开讲啊，子跟父是分开，但是指到他们是同一位神啊。下一个字，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着万有。什么叫做常用他全能命令托着万有？表示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基督，他管理这个世界呢，是用他的话。嘉文更厉害，嘉文说他只是点一个头。我开始读，一直读，讲什么？怎么要讲？他讲 God sustain the world just by a nod， 意思是说上帝根本不用讲，耶稣根本不用讲话，他维持整个世界，就是可以了，在动了。他大能，你知道我们的主的能力多大吗？整个世界的运作就是我们的主的话在支撑着。但是这样大的能力的上帝呢，竟然他还愿意做我们的救主。他的意思是说，你看，如果上帝他有这样点一个头就把整个世界运作起来，他如果不点一个头，整个世界就过去了嘛，不是很简单吗？我们这些罪人他不点一个头，我们都不见了，不是吗？他要消灭我们这些罪人，他就是这样哦，就没有了，他不点头就可以了，你知道。但是我们的上帝不单不继续点头哈，而且呢，他到我们当中解决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宝贵哈，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也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一次性 就成全了救赎啊。中文没有把那个英文翻出来，英文这里有说 by himself， 就特别强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他不是借律法，他不是像旧约的祭司需要借着祭物的，他是一个自己一个就成全了洗净人的罪啊。他破着万牛，而且他成全了洗罪啊，就是洁净世人的罪。OK， 他就结束了旧约的礼仪，结束了旧约的祭祀，因为已经做完了，一次性就表示说不再需要献祭了，完成，多宝贵。在地上如果有一个 system 天天帮你洗罪，好像洗衣机这样，你每个礼拜都洗一次，对不对？不是吗？你们常常洗衣服嘛。 OK， 你们会不会觉得洗衣机不没用丢掉它？不会，你说虽然不喜欢很潮，但是你还是用它，因为你需要每个礼拜洗一次，嗯。 OK， 你还是觉得它还是重要的。 OK， 但我不知道耶稣是洗衣机啊，你明白吗？基督一次性的那个功能多大呢？我不是洗衣服啊，就是洁净我们的罪，一次性它就废掉了一切在旧约人所做的这种礼仪，因为一切的礼仪都是指着他的，所以到了新约，基督就结束了啊！你知道犹太人不肯停啊！你们记得圣经说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还在圣殿，连祭司还在献祭，对不对？犹太人继续献，继续献，耶稣死里复活，他们继续献，继续献。其实原则上是不能再献的，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救恩，对不对？所以后来上帝就允许70年后罗马人来把他们拆掉，不能再建了，不能再献了。可能很多人把这个看为是咒诅，但是耶稣在被钉之前，耶稣走出来的时候，门徒就问他这个殿怎么样，耶稣说他必要拆掉。门徒不相信，你们记得那些法利赛人不是说耶稣说三天后我就把它建起来，对不对？你们把这殿拆下来我三天。他们以为耶稣在指建筑，耶稣是在讲我的身体，意思说我复活之后这个殿不需要。所以后来上帝真的是借助罗马人的强硬的手把这个殿拆掉，而且永远拆掉，是因为神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继续用献祭来羞辱耶稣基督。如果你在献，你真的是羞辱耶稣啊！你好像觉得耶稣死了不够好，这只羊比较可爱，继续杀。OK， 你是羞辱基督啊，是践踏，所以神不允许，所以没有发生啊。好，我快点讲，他做完洗净人罪之后，圣经说他就升到天上。升到天上是什么意思呢？升到天上就表示耶稣基督他回到他的宝座，但是不表示说耶稣之前没有管理世界啊。耶稣在地上他也管理世界，但是当他救赎完毕的时候，他回到他荣耀的宝座。好了，他上去做什么？我们常以有一种误解，我们以为哦，耶稣做完工啦，现在他就叫圣灵来搞定，他在天上放假，放长假，是吗？没有，没有完的。你看圣经，你误解了，你有点像回教徒，回教徒就以为上天就是吃葡萄，没有。耶稣基督回到天上的时候，继续统管万有。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完工，他回到天上，他就要治理全世界。你懂我意思吗？他来世界的时候，他完成救赎。他到天上他就要 make sure 他这个救赎在每一个点上面都发生。所以基督今天在天上仍然工作，你在睡觉他在工作，因为他要让每一个心意都成全，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来的。我们以为他死完他就做完工，没有。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到了最后一天，基督把一切都归到上帝那里，他才做完工啊。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多么勤劳啊，他爱我们爱到这样，他不点头我们就消失，他重造一次，这样又点个头就搞定了，不要，他来救我们都够了，33年在地上受苦，没有，他还在天上，他现在坐在宝座上，不是享受，他在确定，而且圣经在别地方还说他做我们的祭司，为你为我祷告，为这我们的救恩不会失落。你看你在地上，我们信耶稣，我们说我得救了，你明天又犯罪，那你说哎呀没关系啦，反正我得救，我就跟耶稣说对不起。你怎么知道你这个这一次说的对不起请神赦免，上帝会赦免？你怎么知道？我牧师讲的、哦、可能牧师自己的没有了，怎么办？你怎么知道？你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因为你有一位 对你好的祭司，就是大祭司，他在上帝的右边为你求情，你才可能被赦免。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说，所以你能够把耶稣从基督教拿掉，我讲你不可能再是基督教。OK， 新派的人没有得救了，就是楼下那些聚会的人，如果他们反对耶稣是神，耶稣只是一个好人的话呢，整个信仰就坍塌了。为什么在父的右边，我们需要有一位爱我们、理解我们、不毁谤我们的祭司的辩护者？耶稣就是那位，他认识当中的每一个名字。OK， 他今天啊，我犯错了，我跟耶稣啊，他就跟父说：“父啊，啊，摩西，反正这世界很多摩西啊，摩西啊，他这样这样这样。不过他是你所拣选的，求你赦免他。”父因为子的祈求，父就说：“好，赦免他。”这个不是一次的，这是一直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一直犯罪。所以你说基督重要吗？绝对重要啊！希伯来书一直讲这个事的啊。如果你看完以后，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去敬拜跟去爱啊。那最后一点呢、啊？他坐在父的右边，刚才说升到天上，他做管理者，他坐在父的右边啊。你们跟我一起上过课的人知道啦，有一个神学博士啊，在我们当中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你忘记了啊？一个教授啊，啊，他就说。父哎，子坐在父的右边，所以天上有一位还是有两位？你们不敢回答，对啊，当时大家也不敢回答，因为大家不知道他到底是要去我们那是要，你们懂我意思吗？这句话嘛，说坐在父的右边，所以到底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其实不应该这样问啊，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是在作弄我们啊。不过这句话呢，要明白右边不是一个地方来的。啊，加文就讲啊，如果你去看解经书啊，他说这不是一个 place， 他说在神那里没有左边没有右边的，当然了，上帝怎么会有左边右边？上帝是充满了嘛？但啊，你上帝的右边是哪里？火星啊，呵呵，充满一切还分边，没有边啊，所以不可能这里是指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指到基督就代表了上帝。如果他是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就是代表上帝管理全世界，这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吗？啊，他虽然是神，但是他不是父啊，他不是位格一样，他是两个位格，但是他是上帝自己，所以他可以代表父管理整个世界。所以这里说他坐在右边，就是他管理，而不是右边跟左边。啊，不是一个地方。好了，我结束了，时间过了。我希望我先有一个结论啊，你们啊，总结一下今天所听的。第一，我们耶稣宝贵，是为什么？他创造一切啊，他承受万有，他是我们的中保，因为他有神人而信。第三，他护理一切，他拯救教会，因为他赦免人的罪。最后，他在天上统管一切，叫上帝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好像主导文的祷告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啊，他一定做到。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是我们的信仰。啊，好了，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你赐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之所以能够坦然的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啊可夸的地方，乃是完全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啊，你在他这里面你拣选了我们啊。今天你看我们唯一，是因为我们的主叫我们的罪除去啊。你今天啊看我们唯有永生有荣耀的有权来承继你永生啊有福分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我们感谢你这何等的福分啊，你啊在我们不配的人身上你实现，是吧？就叫我们今天啊，能够有一个敬虔的心，是吧？挑起我们对你的爱。我们不是不会爱，而是我们常常爱错地方。我们把我们的心思太多放在啊我们自己的身上，或是我们周边的物质的事情上面，啊，以致我们在属灵的事，在啊仰望永生啊敬虔操练敬虔的事上，我们常常有亏欠。是吧？你给我们还有机会啊，特别我们在思想、在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你重新点起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乃至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孤单， 啊，我们也盼望，我们也充满圣灵给我们的力量。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